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欢迎收听境界有声，今天的文章来自医疗之光栏目，为什么我还在做护士。我一个临床护士，一个负能量爆棚的行业，辛苦又危险，而且还不挣钱。历经 ICU、 大外科、放疗科、乳腺科，最后转到肿瘤科，看够了生命因为各种病症离开世界，也受够了患者毫无来由的指责，职业热情消磨殆尽。最不能容忍的是，我才二十几岁就能想象到退休那天在干嘛，一成不变，毫无希望可言。2012年4月的一天，从某医科大学护理系研究生的复试考场走出来，我满心欢喜，因为终于有个理由可以辞职了。还没拿到通知书，我就迫不及待地回医院办手续，一秒钟也不想耽搁。而此前我已经做了5年的临床护士，我费尽心思要转行，兼职做过药代，做过药物临床试验的 CRC， 考研时也想转专业，转不了就计划以后进护理院校做老师，总之我要离开临床。当年9月份，我顺利入学读研，离开了令人痛苦的工作。没想到的是，另一种痛苦会来得这么快。27岁辞职读书的我，很快发现自己变成了35女青年，无工作，无收入，无男朋友。每天看着朋友圈里的同事同学，今天这个结婚，明天那个生孩子生二胎，而我的未来还陷在一片迷雾里。而且同届的同学普遍比我小4-5岁，一想到30岁毕业的时候，我还要跟他们这么年轻的研究生以及比我小很多的本科生去竞争工作岗位，内心极其崩溃，不知道自己这样有没有价值，有没有意义。我的焦虑和挣扎，同学和家人都看在眼里，但没人能帮我缓解。甚至一度我还埋怨父母，如果他们当初允许我跳槽，我现在是不是就不会这么纠结，我的人生也许不像现在这样迷茫。记得有天晚上，我独自站在寝室向窗外望，想到自己的人生境遇跟夜晚一般漆黑，看不到一丝光明。萎靡之中，我努力寻找可以指引我走出迷茫的力量。听人说哪个算命先生算得准，就赶紧跑去殷切求问未来的事业和婚姻。算命先生跟我说，哪天哪天我的婚姻会有眉目，我特别期待他说的日子，结果什么也没发生。还有就是英语6级考试，我特别希望6级能一次过。同学跟我说，他从中考到职业医师到考研，都去本市某著名偶像那里拜，很灵验，每次都能过。我就去了，也上了香，给了香火钱，只求6级能过。结果差了2分没过，我就说这个不灵。但是同学说，他能保你过，但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过。如今想来也是好笑，我做临床护士的时候最不信鬼神之说，值夜班有病人离世，别人都不敢去消毒打扫，只有我敢。我以为自己是个无神论者，结果从研2到研3，我不断地拜偶像算命，但依然没能解决内心的忧愁和怨恨。后来我认识一位教演讲课的老师，他是佛教徒，还专门有一位师父。 有一次听完课，我问他，我想跟你们信佛可不可以？老师说，你做什么的呢？我说我就是学生。老师说，那不行，我师父收的都是儒商，都是做生意的人。我心想，我想找个信仰和我有没有经商、有没有钱有关系吗？虽然他拒绝了我，但我还是孜孜不倦地寻找我周围这些信佛的人，甚至找算命的人教我五行、八卦、易经。因为深知自己内心的绝望和忧虑，再看不到一条出路，我感觉我要活不下去，要自杀了。在佛教徒和算命先生那里碰了钉子，我想起自己一年前曾经跟表妹去过一次教堂，基督教不也是一种信仰吗？于是我主动给当时认识的一个基督徒朋友打电话，我问，你能不能讲讲佛教和基督教的区别？朋友解答了我很多问题。这样打电话有半个月之后，他说，你来教会感受一下主日礼拜吧。我说行，嘴上说行，但心里接受很慢，还是觉得佛教更好。结果神用奇妙的方式领我进了教会。那天早上我心情低落，想要回家，走进火车站竟然找不到合适的班次，想起教会就在火车站附近，就给朋友打个电话，你们礼拜是几点？他说9:30，我一看正好就是9:30，我就走进教会了。进去第一眼人特多，第一感觉就是这么多人礼拜天不睡觉不逛街真是傻了。一场坐下来并没有反感。礼拜结束后，朋友送我一本圣经，说我可以回家看一看，让我坚持来。第二周我真的去了，这次讲到的是个女牧师，50多岁，像一个慈祥的母亲，我理想中有智慧有爱心的母亲形象。当时我看见她的时候，我对自己说，我想信基督教，因为我想变成他那样的人，不要满脸忧愁没有盼望。听说我要信主，教会里接待服侍的人跟我说，信主不都是好事，你要想好了。我当时说，应该没有什么比现在更不好的了，因为现在已经是我人生的谷底了。后来他们问我之前有没有拜过偶像，我随便回应说没有，因为不知道这些有什么大问题。那年万圣节前夕，我和许多同学在教室里自习，面前的电脑屏保突然出现两个南瓜，南瓜上雕刻的黑洞洞的一双眼睛直入我心里，我感觉莫名恐惧，浑身发冷。我给教会服侍我的姐妹打电话，他再次提醒我是否承认过去拜偶像的罪，是否悔改了。我说我也不知道。当晚我们约到教会，他带我做一个简短的认罪祷告。离开教会后，我去坐公交车，从刷卡走到车中门，10几秒的时间，内心一瞬间涌进深深的满满的平安，完全除去了之前的恐惧。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这世界真的有神呢。这次奇妙的经历令我彻底斩断了原来对偶像崇拜的牵连，真正从情感上认识了基督教所信的这位上帝。而从那之后，神也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和环境来破碎我，叫我面对生命中许多隐而未现的罪，不愿离开的罪。现在回想起来，有许多惊心动魄的时刻。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跌 跌撞撞地读完三年研究生，我终于又要回到起初的问题，不想当护士了，怎么办？三年前，本省的护理硕士很少，只要你是硕士就能当个老师，并且很抢手。但是三年后，情况截然相反，因为供大于求，每年进一两个老师就够了。到我毕业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地方在招护理老师。本来因为信主了，一直期望着上帝垂听我和弟兄姊妹的祷告，遂了我的心愿，让我离开临床护理的岗位。但是奇迹并没有出现。不想失业的话，就只能找一家合适的医院报考。一开始我还挺骄傲，对考试不是很上心。没想到笔试成绩出来后，只不过排在中等，如果面试成绩不高，那就岌岌可危。这时候我才慌了，收起我毫无理由的骄傲。那年的就业形势很差，在我手忙脚乱的预备中，神给我许多意想不到的帮助，在紧要关头有人来帮我复习，最后以笔试加面试第七名的成绩进入本省肿瘤医院。过去做了5年护士，工作经验很多，但是到了新地方还得从最基本的岗位做起，我就很不耐烦。刚去的前几周还没有正式签合同，我就在想，哪怕我去一个民办的医学院当老师，也不要留在医院当护士了。我辛辛苦苦刚考上的工作才2个星期，我就不想干了。我想我是真的很不喜欢做护士，我只是为了谋生而已。3年前的痛苦再一次重演，内心极其彷徨。但是因为已经信主了，不能随便就走，我就跟神祷告，主啊，我到底要不要离开呢？你要是再不告诉我，我就真走了，我不想做护士了。就在我特别纠结的那个星期，我去做礼拜，心中还是欲哭无泪的感觉，还在呼喊，神啊，你怎么不回答我？我到底该何去何从？这时候我就听见一个很清晰的声音对我说，你所经历的一切都是出于我。我忙抬头看，没人坐在我旁边。那时候我还不知道神会这样跟人说话，也没看过圣经中任何类似的经文。后来圣灵提醒我，这是神在跟我说话。明白之后我特别感动，原来我的煎熬和所经历的一切他都知道，原来我考上这个医院这个岗位是他的旨意和引领，不是我平白无故来的，不是我考来的，其实比我优秀的人有很多，是上帝要把我放在这儿的。于是我在心里回应说，好，那我就留在这儿，因为神跟我说话了，我要听话。自从经历这件事之后，我再回到医院，很奇妙的就对工作充满了喜乐。之前我在教会问过弟兄姊妹，马上又要进入护理岗位了，我不能和以前不信主时候一样，我应该有什么改变呢？他们说，只要你真诚地发自肺腑地帮助病患，他们一定会感受到的。当时我还不理解，自从神跟我说了这句话，我就理解了。那种喜乐是，无论患者情况怎么样，我都愿意去帮助你，愿意去服侍你，我愿意来到你的身边。这真是圣灵带来的，凭我自己完全不能。以前只要有人发脾气，我肯定躲得远远的。在接下来的工作和生活中，我的心一直都是很喜乐的来面对自己作为临床护士的身份。然而要同样喜乐地宣告自己作为基督徒的新身份，又让我开始有些担心。试用期满，医院跟我签合同的时候要填写履历表， 其中有一栏填宗教信仰。我第一次拿来，毫不犹豫写上基督教，但随后就有别的想法浮现了。我是基督徒，这件事要让别人知道吗？还是暂时隐瞒比较好？如果领导以后要提拔我，会不会因此受影响呢？于是我去拿了一张新表，填了无教导人士课。是的，我不敢承认自己的信仰，我害怕别人用异样的眼光看我，我也害怕公开信仰可能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甚至我想跟同事传福音也是十分隐晦地说，你有信仰吗？他们就问我，你是基督徒吗？我说，我不是。然而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一次又一次经历到上帝如江河般的怜悯，他保守我没有落入任何因信仰而来的逼迫和试探。短短一年时间，让我频繁地在医院遇到主内的病患和同事，本来不敢承认的那三个字，却总是在十分自然没有压力的情况下说出来。比如刚开始轮转科室，就在肝胆外科遇到一个来做手术的朝鲜族老奶奶，她床边放着圣经播放器，我问，奶奶你信主吗？她说，我是基督徒，你也是吗？我就很自然地点头说，我也是。奶奶是肿瘤患者，需要反复住院，后来每次看见我都特别激动，还鼓励我多传福音。另有一次也是在病房，女患者做完手术，医生换完药就安慰她几句，她就流泪了。等医生出去，我来到她身旁，问她为什么心情不好，她就讲自己刚30多岁，才做完一次妇科的肿瘤手术，又来做肝胆科手术，儿子才小学2年级，都不知道她生病，他特别想儿子，也不知道以后的路怎么样。我再一次很隐晦地说，你可以有一个信仰。结果他回答，我就是基督徒。当时我很惊讶，原来基督徒面临疾病的时候也会软弱呀。恰巧当时病房里只有我们两人，我说，姊妹，我也是基督徒，你愿意让我给你做个祷告吗？他说愿意，我就带他做了一个祷告。当我们做完祷告，病房就进人了。神知道我还不敢让别人看见我在医院的场合做祷告，所以他正好预备了时间。这个姊妹是外地人，我跟教会的探访小组联系，大家就来看望他。后来他跟我分享，因为术后病房不让患者家属进去，隔离感很强，他手术当天特别害怕，又特别思念亲人。他说，在迷迷糊糊的时候，看见主耶稣来到他床旁边，然后第二天我们就遇见了，可以一起祷告。类似的偶遇还发生过好几次，我自己想起来都觉得惊奇。想想看，一个连自己信仰都不敢承认的属灵婴孩，神却百般恩待，竟然还愿意使用我。不仅如此，随后一年我被调入护理部做行政工作，也有机会认识全院的护士长。就在这期间，我了解到我们院还有别的护士长护士是基督徒，还有一些科室大概有几位医生也是基督徒。知道这些情况后，我特别开心，我们建立了微信群，虽然还没能开始聚会，但最起码可以借着这个群为医院守望祷告。我想神清楚我在承认信仰方面的软弱，因此他给我看到这许多的见证人围绕身旁，在一切的软弱中他顾念我。顺利结束护理部的工作，去年底我又下到临床了。当时不知道会被调去什么样的科室和岗位，内心隐隐有些担心。 信主之前我特别容易忧虑，信主之后我不一样了呀。那段时间我反复在家里听赞美诗，我知谁掌管明天，十分感动。我不知明日将如何，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后来我去了胸外科，护士长领我换衣服的时候，我看见更衣室书架上有两本崭新的圣经，当时我特别惊讶，可能是患者送的吧，没有人看就放在那里。但我内心很高兴，知道神在安慰我。很久之前我看过境界的一篇文章，里面讲到一位警察和刑满释放的罪犯一起去监狱服侍的故事。警察问自己说，我比罪犯更圣洁吗？这句话令我很触动，我就想到，难道我们医护人员比患者更健康吗？经上说，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然而我真的是没有比我的患者健康多少，我内心的苦毒怨恨甚至比他们还多。所以从第一次忧闷痛苦走进教会直到如今，我每次特别软弱的时候，主耶稣用舍己的爱来环绕我，亲自扶持我，帮助我站立起来。圣经上说，基督徒能如鹰展翅，重新得力，这个力是从圣灵来的。圣灵的大能真的会翻转更新我们，因为我自己就是在这许多的事情中经历圣灵亲自的帮助，让我有力量有能力走出教会，走进职场。前段时间我和其他主内医护一起参加了本地区的一项培训，一起学习如何将信仰活在职场。我相信我的生命不仅是彰显在教会，更重要的是还要彰显在我工作的医院。就像台湾护理系教授施富金老师说的，要把护理事业当作活祭献给主耶稣。当主耶稣透过我带给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和对生命的盼望时，我看到主耶稣在天上有荣耀的冠冕为我存留。做护士是神赋予我的使命，也是效法主耶稣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的命定。这就是我现在享受从事护士的缘由。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